今天呢，接续的啊，上一次的以弗所书啊，讲20:19-22啊，我们一起今天要思考，教会是主的圣殿啊，这个主题。借此呢，能明白啊，神所赐的恩典。和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救赎，以及圣灵所带给我们的转变。既然教会是主的圣殿，那么什么叫做教会呢？有一位乡下的老伯呢，硬是被子女带去教会。教会那一天呢，刚好有一个慕道班课程，其教导人认识基督教的传道人呢，就邀请这位老伯去上这个课程。上课的过程中呢，传道人就问这位老伯：“伯父，您说什么是教会？”老伯说：“教会就是一群说阿们的人聚在一起的嘛。”是吗？蛮对的哦。其实老伯伯说的没错，教会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被召聚集啊，我们都是被神呼召聚在这里的教会，你我都是教会，可解释为是一群被神救赎出来，归属基督，同心敬拜，并在爱中交往的基督徒，就叫教会。所以呢，教会的重点不是在建筑物，这是教堂，不是教会，而是在人。你我都是教会。简单的说，教堂是建筑物，而教会是指我们这一群。我们在圣经中可以得知，神的心意是乐于跟同属于他的人相会。因此呢，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过了40年的旷野生涯，才进入迦南地。在这期间呢，神命令摩西建造会幕，以作为神与人相会的地方。等到进入迦南，神的会幕仍然在，神的约柜仍然在会幕中，就是那个最里面那个至圣所那边，合身心意的大卫呢，受膏做以色列的王，立意为神建造圣殿，会幕是用什么做的？全部用布做的，所以呢，大卫呢想要一个很漂亮的建筑物来献给神。神悦纳他的利益，但是呢，因为他是战士，经年累月流人的血，所以呢，神只将建筑的那个建殿的规则法制，画给他知道，要怎么做。大卫为神的殿呢慷慨奉献，也预备了各样所需要的材料。按照神所预定的旨意，他的儿子谁呀？所罗门，所罗门就建造了高大辉煌的圣殿，以作为神立名的居所。可是后来呢？王国分裂成几个国家？两个国家，南犹大，北以色列，南北的二国。此后呢，他们违背神，崇拜偶像，假神，以至于神离弃神的殿，使圣殿被外邦人拆毁。神的子民呢被掳分散， 公元前539年，马代波斯灭巴比伦，掌管了犹大省。次年呢，波斯王古列下诏，准许以色列人重建圣殿。于是呢，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率领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，兴建建造第二所圣殿，并以在公元516年竣工。然而以色列人第二所的圣殿呢的规模远逊于第一所圣殿。公元63年，继马代波斯之后呢，以色列地就辗转落在谁的手中？罗马人的手中。公元前37年，分封的王希律统治以色列地，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呢，把宗教作为笼络人心的政治工具，用46年的时间重修和扩建第二所圣殿，很漂亮吧。至于圣殿中的大祭司，却是希律随意任免的假代人物，所以呢，大祭司的职位常是经过什么贿买而掌权的。掌权的那个当权的宗教人士呢，争权夺利，把圣殿转包给各种商人，变成贼窝。所以呢，就是耶稣在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圣殿了。耶稣基督呢，洁净圣殿，还记得这故事吗？并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要在三日内重新建造起来。这里主耶稣所说的殿，是指他的身体，而不是物质的圣殿。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，从死里复活之后，教会被建立了起来，就说明教会是预表基督的身体，也是主的新圣殿。你我都是什么？主的圣殿。因此教会也就是信靠主耶稣而得蒙救赎的人所组成的，是神家里的人。所以我们叫什么？弟兄姐妹。对，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。那么成为神家里的人到底是怎样的呢？首先让我们来查考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之前的光景是什么。第一个，我们先看生命的光景。让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，请。
你们是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手柄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人奴之子。
在这里过犯是迷失，越界，离开正路的意思。罪恶是什么意思？射不中，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之意思。死是指灵性的死，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的状态，达不到神的标准并与神隔绝的状态，就如活在死的光景。我请问大家一个台湾教育社会社会教育的学题， 我真的出现过这个问题。青少年秉持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心动不如马上行动的态度，这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青少年次文化？你可以得知道答案吗？一，偏差暴力的问题行为 ；B， 好，肤浅刻薄的语言形式 ；C， 短暂闲散的人生态度 ；D， 封闭唯我的图像思考。哪一题？哎，对 ，C， 哈哈 ，C 是答案了哈，不错。后现代的社会啊，不再有绝对的道德标准。人们是以自己的感觉来评定道德规范，只要自己觉得这样做是有理由的，那么就不是不道德。这就是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人的首领，也就是邪灵撒旦，并且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的一个例子。那我们继续来看身份的光景又如何，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，请。
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，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人，是圣徒同心，是上下里的人。
好，信主以前我们是局外人，是远离神，远离神的国度，远离神的祝福与神的应许，属灵的好处完全与我们没有分。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，信中说明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，外邦人得以与神和好，能与信主的犹太人联合，而成为神家里的人。保罗写信鼓励眺望这些归信主的外邦人，要以积极正面的思想来看待自己的身份与地位，因为他们已经是与圣徒同国，不再是外人和客旅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相信耶稣而得蒙救赎以后，他的身份与地位跟着就改变了。这是神极大的恩典，因为神丰富的怜悯和爱，我们的大爱，使我们能得蒙救赎，并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也能与基督耶稣在荣耀中一同复活。如今我们也能靠着耶稣基督的血与神和好，而成为神家里的人，并开始崭新的生活。如果你喜欢到韩国或者是日本旅游，最上面是哪里啊？台湾。这个呢？日本。下面呢？最左边那个韩国。这个呢？多伦多。你们没有去过，去过忘记了。你会发现各个国家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在韩国人常用的话语中一定会有一句，你们猜是什么？快点。这表示韩国人性急呀，动作做事都很快。当我第一次来到台湾的时候，我发现台湾人的做事方式比韩国人慢，大家都习惯慢慢的等，我也时常听到慢慢来，以及类似的话， 在台湾住久了，我也开始习惯慢慢的等，啊，慢慢的来，等到了加拿大，我才明白原来加拿大人比台湾人更慢，我又得重新学习慢，再慢的生活方式。但我已经习惯了慢，也很享受生活在慢的日子中的时候，神有带领我们去到了日本。我赫然发现，原来台湾或加拿大人做事的方式都比不上日本人的慢，他们是慢再慢再慢慢，非常仔细。例如在韩国办存折及信用卡，20分钟20多分钟就可以一起办好，所以信用卡可以拿到手。在台湾可要等1个多小时。在台湾不但要等1个多小时，还要等1个多礼拜才能拿到信用卡。但这都是小 case。在日本就要等3-4个小时也不一定可以办完。如果你一个笔不小心那个纸上点一下一个点就作废了，一点点问题都不可以的。好，当我们还没有融入当地的生活方式时，我们就会感到有许多的不方便与不舒服。我住在台湾15年，牧养华人的家伙也快有30年。难怪有人常对我说你不像韩国人。是的，既然我们已经成为神家中的人了，那么我们就要有做神家人应有的心态。第19节提醒我们有两个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的心态。在消极方面呢，要除去做外人及做客旅的心态。当我们进到教会时，就不要把自己当成外人。即使你没有担任任何的侍奉，仍然是神家中的一份子。下大雪对吗？这个前面停车场全部白雪覆盖，如果你家的门口白雪覆盖，你马上做什么？出去铲雪对吗？对不起，这样讲就愿意躺着来铲雪。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不同的恩赐，只要我们除去做外人做客里的心态，这 BCBC 是我们的家呀。相信神会使用我们成为其他人的祝福。第二，在积极方面要见证圣徒的职分。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刹那，你我都是变圣徒 Saint。我们是真正的祭司，是与圣徒同国的，因此呢，我们要在我们的家庭和职场上见证基督，活出圣洁的生活，以爱付出，使人透过我们看见基督的爱与荣耀，成为世人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成为神家里的人意味着不单单享受神的祝福，也要负起家里的责任。我们经历了3年的折腾，好不容易拿到移民之后呢，经过了考试，终于成为加拿大的公民。成为公民的那一天，我们全家参加宣誓典礼，你们也参加过吗？大家跟着呢法官呢朗诵公民宣誓，内容是要对加拿大君主表示忠诚，要遵守加拿大法律与纳税。
这个重点了。
宣誓完之后呢，法官呢就向每一位新公民呢颁发加拿大公民证，与会人士呢一起唱什么加拿大国歌，之后呢仪式也终告结束。当我们在唱加拿大国歌的时候，很多人感动得掉眼泪，我也不例外。从前是外邦人，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如今却成了真正的加拿大公民。这代表从此以后不但可以享受加拿大一切的福利，更要遵循一切法律与义务。同样的，信徒不但共同享有神国子民的权利，也要遵循一切神国子民的义务。从前我们是外邦人，是客旅，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成了与圣徒一同承受神的国，成为神家里的人。如此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。然而在基督里蒙恩的基督徒不仅能成为神家里的人，而且也能成为主的圣殿。我跟我的孩子说，我以前赚钱的时候都给母亲每个月给她固定一笔钱，我也要求我的孩子，你以后要工作的时候固定每个月一笔钱给我。我大女儿不是结婚了吗？我问她，你跟婆婆公公住在一起，你有没有给他们钱？他们说有。这些什么 internet 啊，电费啊，是他们负责付的。不错，这样就对了。所以我也再三的嘱咐我小女儿，你又赚钱了，一笔钱要给我。有享受，但是也要怎么样？有义务啊。不能白白啊。当然我后面加了一句，这笔钱我存下来，你嫁的兄弟。教会就是众圣徒建造在一起的总和，因此我们就成了神的灵里的居所，就是主的圣殿。教会就是彰显神的智慧、生命和全能的器皿。也因为如此，得救的人要成为神居住的圣殿，要成为主的圣殿，必须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也就是什么？圣经。圣经根基就是地基，地基是建筑物最底层的部分，是使它稳固的部分。要成为主的圣殿，必须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旧约的先知预言基督，新约的使徒见证基督，神借着使徒和先知所以完全启示给我们的圣经，成为教会信仰的根基。有鉴于此，教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应该要下功夫去研究圣经真理，遵循以明白的圣经真理，这样教会才能在世界上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要成为这个目标呢，除了需要在教会及团契中努力学习圣经以外，我们可以做以下几件第一个，个人读经，每天固定一段时间，有系统、有次序的，有创世纪读到启示录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他信主 50多年吧，不止哦。他是从小信主，所以差不多60多年的时候，他被教会逼，被小组逼，终于从《创世纪》到《启示录》，一年整个念完了，信主60多年。然后他很兴奋地告诉我说：“我终于从头到底读一次，在一年当中。”他那个兴奋，他说：“哦，现在才有60多年的基督徒之后，才有一点那个整个贯通的那种感觉。”他已经都快80了。我一定要有系统的好好的读经。今天我们要读哪里啊？旧约，你们还有没有在进行啊？我不用举手，心里愧疚的，赶快回去读吧。我那个朱晶晶都要花很多时间帮你们弄的啊！还有2天可以休息啊，不是吗？就5天念就可以了。读经最大的目的乃是认识主耶稣基督，并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处事的知识和原则，很重要。第二个就是家庭读经，全家举行读经聚会，按个人的情况决定时间聚会，聚集全家成员在一起，有秩序的读经。那么该怎么做呢？你可唱一首诗歌，可有可无了，看你们自己。之后呢，家庭个人呢就决定一卷圣经，然后呢轮流读经，然后有一个人分享盖章经文的主要教训，可能爸爸或者妈妈轮流带吧。最后呢，为有关的事情祷告，为个人的需要祷告。我经常呢，孩子发生什么事情都是透过家庭崇拜的时候我才知道，哦，我女儿要什么时候考试，哦，女儿要做什么，我才知道的。平常大家都忙啊，很少讲话。让全家成员从小到老常听到圣经的话，思想讨论圣经的真理。我跟孩子们花很多时间讨论圣经真理，进化论啊，创造论啊，因为学校都叫进化论，你知道吗？同性恋啊，性转换啊，现在很多的问题，现在的年轻人很多的疑问，你要一一跟他们讨论，让他明白，非常重要。所以让圣经成为家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，去过蒙神和人喜悦的生活。第二，要称为主的圣殿呢，必须让基督为房角石，就是以基督为标准和准则。房角石是放你转角之处，以作为第一块基石，有定位定向的基本功用，也是作为承重的石块。等房角石位置一摆放好，整座建筑的方向就得根据它，向着它，直接间接的连接与它。整栋建筑和运作是以基督耶稣这块房角石作为定位定向的标准。既然耶稣基督是房角石，是标准和准则，因此我们必须靠着他，各方接连配合，才能渐渐增长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殿。第三，要成为主的圣殿，必须让各房联络合适，各房靠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，联络的合适就是彼此配搭，彼此连结，这是很重要的。 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更清楚地教导我们说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共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因此教会是信徒在爱中联合，各自发挥所得的恩赐，彼此配搭，建立起来的地方。在与神的关系这方面来说，教会是一个家。在与基督的关系这方面来说，教会是一个身体。俗话说，牵一发，怎样？动全身。既然我们彼此是连接在一个身体里面的，那么我们的关系是一种你痛我也痛，你好我也好的关系。果真如此，我们就要在基督里彼此连接，彼此照顾，彼此配搭，这才称得上是同有一个身体。第四，在成为主的圣殿，必须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渐渐成为，原文是继续不断的成长。好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表示教会是一个什么有机体，它仍在不断的成长中。好，信徒是教会的一部分，在其上渐渐被建造，以致使教会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居所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不能满足于教会的现状，乃要按照圣灵的带领，不断的求改进，不断的除去罪恶的杂质，不断的追求更新，以致能站在时代的尖端，被主所用。有一次呢，有人找斯夫镇牧师 Spurgeon， 认识他吗？很有名的牧师哈，请他介绍一间完美的教会给他，因为呢，他想参加一间完美的教会。斯夫镇牧师看着他，就对他说：“世上没有完美的教会。”如果你能找到的话，我劝你千万不要去参加，因为你的参加会使那间教会变成一间不完美的教会。无论是在量或是在质的层面上，作为信仰的群体，教会当然仍然未完美，因为还在成长中嘛。我们能在建造当中施工中，况且我们都不完美，然而神却拣选我们，很有耐心地建造我们，因为他要我们成为合乎他心意的群体，并且要祝福我们。那么我们要如何建造神的殿呢？要靠耶稣同被建造，那就要主为基石，我为活石。神建造教会的目的是要教会成为神居住的所在。靠着主耶稣，我们已经不再是外人了，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身份与生命。因此呢，当主耶稣为基石的时候，信靠他的人就成为活石，而彼此被接连建造成主的圣殿。圣经里面呢，有好几种石头是筑坛献祭的石头，立约为祭的石头，记得吗？约书亚记有没有？杀死巨人的小石头有没有？建造圣殿的石头 绊脚人的石头，好多种石头啊。同样是一块石头，就要看你把它交给谁了。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像一块有生命的活石，要被建造。第二，我们要同被建造。当我们同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时，就要以基督为房角石，每一块活石都要需要摆对位置，都需要发挥功能，都需要与其他的活石紧密相连连接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，参加小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除非你有特别的事情无法参加以外，请一定要加入小组。请小组长站起来一下好吗？小组长 Kelly 是教儿童主学。好，请坐。我们有好几个小组，金刚男童没起来，要起来呀、我们各不同年龄都有各小组，年长的、中年的、年轻的，还有远的地区的、比较近的都有啊。我们国语堂虽然小啊，但是五脏齐全的、所以你可以任选，一定要参加一个小组，不要单落单，要有过有肢体互动的生活，借此彼此坚固扶持。小组是可以帮助人在基督里成长的地方。小组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连结、灵命成长、品格整合，以及学习团队侍奉并带出福音的使命。你每一次教会很多活动的时候，都是这些小组的弟兄姐妹很激励的帮忙。教会如同一个大家族，里面有许多的小家，在大家族中彼此间不容易有深入的认识，但借着小组可以有深入的肢体互动，一起团队侍奉，分担彼此的需要，且对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生命上有成长上有份。也许有的人倾向看教会为家，他们通常会比较多谈什么恩典，谈宽恕，谈慈爱。有的人倾向看教会为身体，他们通常会比较多谈关系，谈合一，谈连结。有的人则倾向看教会为圣殿，他们通常会比较多谈圣洁，谈体制，谈侍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是神的家，因此身在其中的我们应该看自己是神的儿女，是归属与神家中的一份子，也要卫生于这个属灵的家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因此呢，在其中的我们应该看自己是连接于这身体的一部分，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肢体。教会也是主的殿，因此呢，在其中的我们应该看自己是被分别为圣，出来建造圣殿的活石。感谢主，基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又使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在基督里彼此成长，成为荣耀的教会。但愿神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位都能用一生来侍奉我们的主，而过圣洁的生活，并遵循他的旨意，让主透过我们使他的名字得到荣耀。他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。是的， 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，成为你的居所，主的圣殿。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透过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让别人看见神的荣耀。主啊，也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家人，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主的肢体，让我们彼此学习，彼此扶持，能够主里面合而为一，荣耀你的名。谢谢你，祷告奉靠耶稣的名。